这就是说这个事情呢，当然中途各位障碍之困难都是难免的，但最后实现了圆满原来的愿望，而且超额完成，应该很蹊跷。为什么说佛的事情不容易做呢？是一对，他曾经一度就是前三四年吧，发愿在闭关呢，在头一天的晚上，自己在关房中把腿摔断了。要知道，佛法上事情做成功一件，很不容易，障碍特多。我们要知道这个知难而进，知难而退。不要以为啊，好像说啊，这很容易，真正是做了一件对佛法有益、与众生有益的事情，能够做成很不容易。这一点，但是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不能说啊，这个困难我就不做了。知难而进，这才真的发愿了。说这个事情，我们说，今天你们这个发愿，到了现在嘛，还有一个发展的现象嘛，你们的先生们来了，哈哈，这很吉祥嘛，是不是？这个扩大很吉祥啊，本来现在变成菩提眷属，全家都要信，这个对你们每个家庭说可以道贺的事情，夫妇同心同心啊，这样这个关系。这个关系真是永久的关系啊，非常的大家很好，都是希望您偕老啊，永不分离啊，这是一个空话呀、转眼之间彼此就不认识了，只有往生的实践这个愿望，对不对？都在极乐世界实践这个愿望，所以应该道贺吧。一般是空话，你说永不放离，哎呀，最后时间一到，等到第二世相，有一个那金刚经的人，他第二世他念的不彻底，他变了猪啊，但是他有念金刚经的力量，他死才明白，他记得前世，一直记得前世，一直到后来出家做和尚。你说看见他变了谁家的猪呢？变了舅母家的猪，看见舅母他表示亲切呀、说我是你的外甥啊，跑去跑这个舅母表示好感，就踢他一脚，这个小子怎么讨厌，老在这拱来拱去，呵呵，不认识了，认识了，这一表示好感反而挨他挨了一脚，这就说真实是真实的事，可以庆贺。今天呢，你们提出的无量寿的这四段，不是必修解药啊。必修解药啊，很多人都修了，经过修的人的反应证明说的益处很大，它很全面，尤其是忙的人是吧，你有看书，看书很重要吗？这里有看书吗？那都是文字吗？有念佛，那佛教也是要念，就在中间拜也得念，前佛的可以念，有礼拜，这礼拜很重要啊，所以至心一礼，罪灭恒沙呀。咱们这个礼拜不是佛要求你啊，表示恭敬，佛就高兴，你们都给我磕头，显得我功劳不是这样。为什么大家礼拜？礼拜是折服我慢最好的方法，所以礼拜称为折慢状，这是折服我慢的法状。以我最高的部分头来接佛最低的部分佛的足，这磕头是这个，所以我们磕下去手一翻，大家就说这么一翻，你不知道这个意义啊，应该一边翻一边是这样想的，我现在是迎接把佛的足搁在我的头上，表示恭敬，就折服我慢了啊，这里有礼拜嘛，是吧？有观想。像比罗也很有劲，非常全面，有动又有静，念一遍念念佛号，拜一拜，观一观，想一想，都云转，而且都是精华，所有这些话不是某一个人 自己啊，多少文章写出来的，那都是从经中选择最精华的，所以很多人修了之后呢，那都得好处。所以你想修一个办法的很全面啊，所以九成那是怎么修呢？啊，进修这里头就是，因为就像你可以一次拜完，也可以分成几次，忙的那个分成几次，加念念佛号，这就是一堂功课，是吧？这就很全面了。就是说我怎么修啊，怎么做啊？所以这个庙里就有个规格，啊，一上来你香赞，然后阿弥陀经，啊，然后念佛绕佛，然后啊发愿文，然后念三皈依，皈依佛，自皈依法，自皈依僧，跟你拜了完，那就是一个配合好了的，所以能够照配合的做，全面一些，你单独单打一也可以，啊，集中一些。啊，但是各有各的好处，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尤其公务人员很忙啊，你要念无量寿经啊。我说无量寿经，我说让我去注解它，我注解了一次，我还注解第二次，我不用付它，你说我这是发神经病了，我干嘛注解它？就从内心的觉得这是一个最薄的宝贝，所以才去注解它。但是实际情况是不是每个人？你不念阿弥陀经一定要改念无量寿经，这个不好这么说，要看情况，他有没有这个时间呢，是吧？他有没有这个因缘，他过去生中跟哪个经接的缘，所以不可以勉强。他跟阿弥陀经有缘，他也念了很久，念得很好，你一定叫他改啊，这个就不是很方便，就是如此。因为他念了别的法门，念普门品，念什么什么啊，有时候这样我就很不合适了。这些就是关于法门一样的。有的轻视普门品，说普门品没有什么重要东西啊，你们念这有什么好处啊？从前古时候有两个人嘛，两个师兄弟，一个念涅槃经，一个念普门品。涅槃很高深嘛，我最后说的，我的遗嘱啊，那重要都常乐我净啊，一辈子说无常，最后说常啊。一辈子说苦，最后说是快乐；一辈子说无我，最后说我。啊，一会儿就说大家这个不净啊，这个清净，强乐我净。涅槃净土嘛，重要。那涅槃人看不起这个师兄弟，只念个普门品。那个我就念，啊，那谁也不会说后谁，他就分别了。不若干年之后，俩人又相见了。他说：“你怎么来的？我念涅槃的，我得了什么什么好处？我懂到了很多很多什么。”他就很轻视的，不就问你问念佛，你呢？你怎么样啊？哎，我就是傻念，我只会念。他说：“不问我念嘛，我增加信心嘛。”啊，到底增加什么信心呢？我说：“说你话吧，你念我看看，我就念嘛，这么多年嘛。”念刚念一小段，说天月盈空，天花乱坠，啊，天空都是反状。所以这个法不能说哪一个就是如果哪，还要看他本人的因缘，啊，他前生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今生都继续，前后相加。你再好的一个法门，他今生是头一次。就不跟那个多生多劫修了的相比，所以就不要说，就说一定要把自个儿所认为最好的方法，要一定要强迫的劝服别人来接受我，就这样的，这还是这样，他就团结了，不用有那些争端，反正这个真的莫把斗争劳苦啊，所以这些这个针对这个病，我们要不想受这个劫，这个苦难。我们不要搞得对斗争里头去，就是我们撤退了，我们和平，我们团结，我们赞叹别人，斗争说别人不好了，说我好就斗争了，不是你们都好，就是这个，方法是有一句话，别人都好，只是自己不好，这个每个人要这么想的话，这天下太平了，是。夫妇也再不会打架，只有对方好得很，就是我不求有用不够，你说还有怎么吵？ 天下太平，家齐国治，天下太平。这另外一个团体了，这刚才我们也提了，他们也想直接印啊，印些书什么的。反正印印嘛，是法法典流通，也不收稿费，不没有出去翻译，我经翻译，这个没关系，就是不要，我就这样一个要求，不要在这个里头啊加上一些这个跟佛法没有什么关系的内容。酒我们稍微说一下，
好，
我们都说几个事情，谁看见？你看见了吗？是不是那讲经的法师你看见没有？都没看见，到底有没有？这个话不能存在，很幼稚，这话是错误的，所以很好回答。中国秦始皇有没有？谁看见？谁看见？你没有看见？你能说秦始皇没有吗？不要说那么远，说你自己家里头，你看见过祖父没有？看见了。曾祖父、高祖父，在上头看见没看见？没看见。你有祖宗没有？是不是？你有祖宗没有？你没有看见就没有，不成立啊。所以这一段就是在两万人，这个人是指咱们这个血肉父母所生的这个身体的人，就是这种动物啊，在大会上大家亲眼所见的，这是历史的事实啊。就跟秦始皇统一天下，咱们祖宗的一代一代传代，这是事实啊，不能说你没有看见就否定啊。12000和尚，7000男居士，500比丘尼，500女居士，整整20000，12000加7000，19000，还有1000，100两个500，四重顶。别的不说了，什么这个这天人八部啊，多方的菩萨啊，无量无边呐、啊。那个咱们就说你这个都不算吗？不是咱们的人呢？就咱们的人是20000啊，在这个大会上亲自看见了，人人都看见了。阿弥陀佛，阿难磕下去之后，佛的身体就现出来，佛的西方极乐世界也现出来了。不光是看见一个佛呀，就整个看见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也看见我们，彼此相对，就像咱们这么相对一样啊。啊，这个时候光明照耀，其他的东西就看不见了，所见的就只是极乐世界的俗生啊。比方现在我们这个道场有很多树在天空中，那天空中全都极乐世界了，那个树是不是挡着？这根本那个时候就看不见树，就是说都隐蔽。所以在佛显现的时候，你本来这个地方所存在的一些东西都隐蔽，就是只见佛，这个是经验证明也是如此，这跟经文都是相合的，所以这一段很重要。我就是说，有人要是用这种语言啊来什么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很好的啊，这不是里头能，这是历史的记载嘛。同样的，在一个地球上有很多你也是看不见的，你看不见非洲，我就没去过，是不是啊？那非洲没有啊，是不是？因为这自个看不到的地方太多了啊，这一点就破除这一种。总之，他都要生出邪见来，阻止他正信呢 啊。所以这一段的重要性就在这里。下面这一段，细心观理，观察。就是观，就是不同于想啊，性质是观察的那个观度，但是不也不还比我们的观察的意思要高。实际上真正的观字要离开了想，不是 我们这个思想的想妄想的这个想，很清净很定的在那儿做观。但是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所以观想观想嘛，可以从想开始嘛，想的纯熟了，不知不觉就达到了观了，观就离开了心的动啊，想是心在那儿活动，我去想怎么怎么样有什么啊，这个差不多。为什么咱们念心经也懂得五蕴皆空，也可以给人家讲不能度一切苦厄，一切苦厄照旧，因为你不是观，你是想，你再讲都是，所以说说通没用一样烦恼，观自在菩萨一观就没有了，
在定中才能观、在定中才能观，
这个就总之是离开、这个定要说什么镇定，
镇定
它有很多定，什么都入定啊，这个定字现在也分很多，很话，很多话是邪定啊，啊，那就是说到正定之中，啊，无心的作用就是观。这个礼，大家会注意没有？礼是礼拜。我这刚才磕头磕完了，我正在看这个文字，这个时候怎么再用个礼拜的礼呢？这个就是说，我在这刚才磕完了头，我这个礼敬如来的心，这个礼不一定是要在那动作，那个动作表达我们的心意，我们礼敬佛的这个心没有停止，就是礼字还继续，头是磕完了，可是磕头那个礼敬如来的心还是继续的，所以还是礼，这个情绪没有变，可底下又磕头，我又念还是礼字还是在，用这个曹老师他这个地方用的这个字呢，表达的很好啊。一心礼敬就没有两个心呐、我说做这件事情，就是心中就是这一件事。真正要达到像是一心礼敬的那个一心，那你这个拜一拜念一念，这功德就不可思议了。但是现在我达不到那个境界，我在这个时候，我没有想到我什么单位我要调级啊，什么什么这个孩子要怎么怎么升学啊，这一些事情，邻居都在晚上跟我吵架，都没有变，就是一直在头上这就念就拜，这样的一心开始，这个一心就很可贵啊。一心在关于极乐世界啊，不是我们这个世界塌方的教主本尊呐、极乐世界有教主嘛，咱们这个世界的教主是啥嘛？极乐世界的教主呢？就是阿弥陀佛嘛。极乐世界的教主本尊，本尊是密宗的名字，所以我们这个显教和密宗是一回事。我常常说，这就是显教，这就是密宗，一回事。显呢都拿出来了，这不就写吗？这你就好看不见了。密不是要给你保密，这个手心是手的核心吗？它就是藏在里头的嘛。因为这个很深的东西不是任何人都能够理解嘛，所以手心也不是随时都可以看得见，因此管它叫密，不是要保密啊，怎么说这个神秘都不是意思，就是意思很深，众生理解不了，所以称之为密啊。所以这个显和密一件事情是一体的，但是这个段有点不同嘛，对吧？就有点不同嘛，不同就是这样，相上又不同，体是一个体，本尊。这个密宗就是有很多的法，所以密宗的内容的丰富和整个的，所以密宗可以称为密教嘛，可以称为显教密教嘛。我说宗啊，密宗是十宗之一，它是一部分，但是你把显教密教这种名词提出来，就可以和 显教整个是可以相比的、相对比的，成为一个整个的教，而是实在是有种种的修持方法啊。那么他这里头你可以修种种的法，就这次法是讲地藏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听见这个大德一句话，有时候我们给他一直直死了。你要是你装红无量寿经，你讲地藏经干什么？所以装红无量寿经，不妨讲地藏经嘛。这个我们才体会，不然总觉得你看你这个人不成心不听师父的话，你又念地藏经去了。那这不妨讲地藏经，我为什么不念呢？这样大家就灵活了，就少好多这种误会，就使得我们大家容易和谐，这个就这个相通的就躲起来了。这个修地藏法念地藏法，你的本能就是地藏啊。你要修观音法念普门品，你也老念观音圣号，这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嘛，那你的本能就是地藏，也有咒啊。那么你要念这个观音圣号嘛，你本能就是观音。就念佛的人呢，你本能就是阿弥陀佛。所以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教主阿弥陀佛，对于大家学净土的来说，就是学净土的本尊。那我所尊重的佛，而现在是我修持的啊根本，就叫做本尊。所以学密的人就问你的本尊是什么，说你修持哪个法啊，你以什么这个佛为主，专修哪个佛的咒，他的仪轨，他的名号等等。这个本尊就说是阿弥陀佛。今现再比为诸有情眷属深深无聊之法，今现在啊，在比试就是极乐世界。现在就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在咱们这个地球上对这两万的大众介绍阿弥陀佛的情况吗？阿弥陀佛怎么样呢？阿弥陀佛在他那里，比在他那里极乐世界，那他干什么呢？为他国内的友情劝说甚深微妙之法呀。所以今天在说法是阿弥陀经的话，我好阿弥陀今现在说法，这个我们要很好的体会。今呢，在我们这个时态来说，不是过去式，也不是未来式，现在式是今，现在是现在电视台播送不就锦标赛，现在是目前球场休息，那没进行，所以不是现在进行式，是不是？现在是那现在是不是不是前年的事情，也不是明年的事情，就在这一看的时候，这已经现场直播正在播送，现在是，但是在球场休息，你看这又看不着，你等一等，看解说是吧？那么今现在说法，这球场没休息，正在踢呀。为什么我要说这个话干嘛？就是你随时有人读到这个经，这个今现在是什么时候？就是你的时候。那怎么叫今现在呢？就咱们现在说的时候，阿弥陀正在提出说法呢，这对他亲切。今现在你什么时候翻着经，什么时候阿弥陀今天在说法呀？啊，唯独有幸宣说甚深微妙之法呀，非常深刻，非常的深入深奥啊，不是个很浅的东西啊，很深啊。微妙之法，妙就是神妙，微也是微妙，神而不可测呀，非常微细呀。我们不能看小的东西，一个芝麻里都可以可以守唐诗，这就是微呀，微雕技术啊。他这个所以这个我们这个人的眼睛就是大了我们看不见嘛，要上北海塔上只是看一个圆圈， 我是看不见了。视力的关系，你的视力以你的视力为半径画个圆，你看见这样，这视力以外呢就圆以外呢，这还多了，这不是就是没有了，这大的看不清。所以一个菩萨，为什么报身的菩萨我们看不见呢？太大了，是一根汗毛的几千里，咱们众生只看几十里地，一个汗毛都看不到头，你还看整个的人，不可能，你不知道是什么，你看不见。它围也不行啊，它不一方面的大，一方面的围啊，一小点点地方都无穷的奥微妙在里头啊。就打个比方，就好像是微雕似的，你不用放大镜你看不见的，那就是这样。佛经道理广大有微妙，那这个微字怎么拿这个微雕来形容啊？这有好多好多微妙之处，深奥之处啊，深不可测。就他在阿弥陀佛正在给大家来讲说这样的话呀，不是世间世俗的普普通通的，是人天道的话。所以一般都现在人天道也是很重要，人天生啊。所以你要去修下辈子还能当人，这叫人生。怎么做现在是人，怎么做人这是人生。怎么想升天是天生，所以在印度是五圣法，人圣、天圣、声闻圣、缘觉圣、菩萨圣。到了中国来，中国因为有孔子、老子的学说，这方面很充足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去学习人圣天圣的内容，就从后头学习声闻圣、缘觉圣、菩萨圣。所以我们说三圣法，圆满说、原始说是五圣法。这个甚深微妙之法就是一圣法了，通通要成佛啊！现在我们这个极乐世界是一圣法，凡是往生者都要成佛，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是一圣法就来忽略了这个人天圣啊！所以这一点净空法师的苦心呢，我们也是赞成的，就提倡大家你要看四书啊，看这个了凡四训啊等等啊，你不做好人啊，然而这可能就这样的佛教徒啊，这个事儿就叫做以身谤法，拿你本身的行动毁谤佛法。这个以身谤法比那成天骂说佛教是假的、是骗人的、是鸦片烟，比那个罪还重。我是佛教徒，我念佛到处我也磕头，我也烧香，但是看见钱就往口袋装。所以是那个能海法师夏老师最精明了，什么办道场都是卡油，只有这个能海法师他讲经，任何人不能想卡油。你那有一点盲目都知道的，这就老老实实都得叫法师。法师他也不是都自己揣，他把钱分多少份，每个都要送一份。所以就是说这卡油的人很多嘛，那你这个你干人生都没做到，是吧？咱们现在贪污行贿都要判罪，你枪毙了好些，是吧？人生嘛，天生更高了，人天之分，正直啊，聪明啊，这是天哪、啊！哦，正现在我们一方面知道正身微妙之法，但是不可以忽略人天生，就是做人这一个当方面没有什么欠缺，这给人讲经啊，这一些。啊，免得啊，这个使人家怀疑啊，以后你们就现在就是福建一个方丈，那会儿就方丈夫人，他是住医院跟护士恋爱了，方丈夫人坐最好的汽车，带着夫人出去旅游，啊，就这样，后来后来把他罢免了，罢了罢了，他还是佛教会会长。都给他罢免了，这是前不久的事情。所以就是说，我们就要是一定这个东西啊，所以他是能当选为佛教会会长，当选为方丈，那还是有他一些本领啊，是不是？但是他这个行为不好嘛，你再会讲经，再会什么什么，你就是那个大家还是不用。天津有一个很会讲经的法师，后头大家就是，你从前也是租界嘛，说租界嘛，生活嘛，总要有人照料，有的请了个娘姨，给他做做饭、洗洗衣服， 所以说他就跟这个梁比丘就发生恋爱，恋爱之后不能待了，他就还俗了，还俗之后到了北京，在北京卖菜。在天津我受人供养嘛，但是你长兄弟是和尚，大家供养，你都有了老婆了，谁还供养你？就不供养，人供养就靠自个儿卖菜为生。就在北京什刹海，就是在北海的后头，还有好多水嘛，在那儿卖菜。一个碰见在天津的一个老一个居士，他一看他一看，他说这个人又熟的，我一看看到这卖菜的，就不知不觉，你不就是什么什么法师吗？这一说，他就还过去这两天。我以前是什么什么法师来着，现在你看破破烂烂就在这卖菜，就很惭愧，哭着回去了，就死亡。所以他这个就是说，你这种就是以身报法，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啊，这个一方面是顺身之法，一方面也要注意到人天生的法啊。佛说这种顺身的法，因为这个都是他极乐世界没有退缘呢、啊。重点后我说我们这些事情也没有啊，刚才我说这些例子什么、什么这个方丈夫人他没有女的，是不是他没有这些事，所以我们刚才说这极乐世界特殊情况，我们这里头除了甚深微妙之法，就是人天生的法，我们也得重视啊，这是为我们说的极乐世界不需要嘛啊，这就这只要说这就够了，让大家老是得到殊胜的利益安乐。所以这个咱们那天那一品呢、啊，啊，这个佛说如来这个说要出现于世，就是为同哀悯哀敬哀敬哀三界啊，啊，为要什么得到这个会得这个究竟、真实之力、啊，让一切众生得到真实之力，所以叫利乐大家，让众生得到利乐，是殊胜的利乐，殊胜的利益，这个利益呢就安就乐。啊，所以我们所苦就心里老不安呐、啊，老愁苦啊。极乐世界嘛，怎么无有诸苦，但受无有众苦，但受诸乐，而且是而且都受成大乘的法乐。这真正在讲经，这是极乐世界现在的情况。今现在就是现在，正在讲经，正在给大家讲极深的微妙之法。啊，十方的菩萨。极乐世界以外的菩萨，东方西方上各方的菩萨都到极乐世界参加法会啊，所以那个是很盛啊，那十方礼敬啊，那个多少都来，他的往返超过是光速的啊，他这个吃饭时间可以从极乐世界到咱们世界打来回了，他那个是不可以，所以上兜率天，兜率天的人到这一来一年人死了，他们三个师兄弟相约，谁要到兜率天要回来给我们报信，头一个死了没有信，第二个又死了还是没有信，等了一年，一年之后他来了，你怎么说我到了内院了，那位师兄兜率天是御界天的，有男有女，他还立了点好玩就玩去了，他不进兜率内院了，没进去，说我去了兜，那你怎么才来，我等你等接，这我马上就来了，都在离我们这么近的都在天呢，这他打这个来回要一年呢，极乐世界不需要，他那个神通是特殊的，所以往生都帅往生极乐都好，极乐的特殊就在这些地方啊，就是比出来了，十方佛都到极乐世界那儿去听过这佛教佛都佛十方的佛都劝他本国的众生到极乐世界去听法，这样都要往生极乐世界，所以他法会非常之盛，都是来自于这个瞻礼。瞻礼从俗话说就去拜见阿弥陀佛，瞻就是见了，瞻就是见，礼就是拜，那么去拜见就是瞻礼的意思，去拜见阿弥陀佛。拜见他做什么呢？叫闻法呀！现在有好多人只是想结个缘。就是拜见一下这个缘，这很不够，你去一趟你主要闻法嘛，你这碰一个小导师这么好的这个因缘，你怎么不求教呢，说要听一点法，你得一点启发，你才能辗转的利落众生嘛，这要闻法，而且不但是这样，去的人得到阿弥陀佛的受记嘛， 啊，都知道一切空无我，知道这一切一切，就彻底还是要是般若嘛。又发了大愿，就必定成就嘛。这是大家在后头那个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对大家来的人说的，他的授记嘛，说大家十方的人都去礼拜，去闻法，得到授记，都去称赞供养阿弥陀佛，去了之后去赞叹阿弥陀佛，供养阿弥陀佛。当然可以带种种的花，种种的香，种种的音乐去供养，但是我们供养之中最重的是法供养。所以我们现在肯拿出这些钱，拿出这些财宝去做功德啊，去这个，所以福田有四个福田，不光是庙里出家人是福田，那个穷苦的那个人也是福田，自己的父母也是福田，都应该平等的，都应该供养。而且供养之中，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心的。啊，物质的有内供养、外供养，拿出药物啊、衣服啊，就是这个啊，这个中国这个大水啊，捐献药品啊，捐献什么什么东西啊。啊，你说是布施也可以，说是捐献也可以，说是供养也可以，也是供养。众生也是我们的这个四根总报，是我们的恩主啊，供养嘛。那么这块都是外施啊。内施呢，现在叫移植一个内脏，他有病，我说你给我要一个肾脏，你可以给他，这个就是内供养啊。网上有人很有意思，一个人喜欢狗生了病了，要会花不起，他自个儿把肾卖了喂这个狗，所以就说这种是慈悲的，也是慈悲嘛。啊，这个舍利弗当年嘛，已经到了六柱菩萨了，再发展到一柱就不退了，到七柱就不退了。有个菩萨碰见一个人，给他化缘了，说我那重病，我要从中去退药，要有活人的眼睛，说你可以给我吗？舍利弗就想，哎呀，他没有眼退药，他就不能够活。我呢，我有两个眼睛嘛，我给他一只。我还可以看点东西，还可以读经，还可以干什么，这比他好得多嘛，那我应该给他，拿出道来挖你这个。把这个他说，你怎么这么性急呢？你为什么不等我说完了呢？我要的是左眼，你挖右眼我有什么用呢？说这不太积极了，没问清楚。啊，既然如此，你不说二不休，这个也挖出来，又把这个挖出来，然后一看他把鼻涕闻了闻，太臭的，不能入药，扔进去找回一个钱。他一想，哎呀，啊，这个菩萨做不了，费劲了。所以这个保持这个菩提心不合适，这都是考验的。所以这个供养，这都还属于粗的。真正的供养是法供养，法供养没有这么辛苦啊！你依教奉行就是法供养，这种种的，你发菩提心是法供养啊！依教奉行，你经常怎么讲，你按照这个去做，这就是最殊胜的供养。因为这一切这么做，你才能使你自己真正的觉悟。你才使你自己真正成为佛的接班人，你才能真正替佛办事情，你才真正能够为众生谋利益，而且是无穷无尽的、无量无边的。所以为什么说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兼勇求正觉？现在和尚说的他的话，他必须得这么说。居士们都不到庙里来了，我这办道场也没有人，这个财神也不来了，这个居士是庙里的财神呐、啊，那怎么行？你无论如何也得来呀、啊！你不信你就试试，你在这个庙里头，你老去献供啊，你不去了，你到那个庙去，不骂你才怪呢。说这个生活上的需要，不可以做佛法体会，说这个对不对？他就是这个庙了，他要开门的一件事，他还是个俗人，虽然穿了和尚衣裳，他还是受无所生之人，他也没有真实的羞耻，你怎么能期望他 有特殊的，这不修持也能改变呐、啊？你穿这身衣服就能改变，是不可能的。真实的发心呢、啊，刻苦的修持啊，一个和尚闭关，或者出了关，他浑身都是伤啊，刀伤、烧伤，所以在关中。